Hello，不管那边是早上、晚上还是任何的时间地点，欢迎来到天使的火花之地。我是彩彩，欢迎大家来到灵魂炼金读书会。今天分享的这本书籍呢，是开启你的惊人天赋的第三章的开篇。那为什么会用开篇呢？是因为我不知道，就是这个第三章到底会有几个小节。因为我觉得作者他的文字的讯息量真的很庞大，虽然他可能短短的一页或两页，可是他里面写到的东西真的非常的多。而且我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我真的是跪着看。这边讲到跪着看呢，并不是说我的身体真的跪着看，而是我的心情就是在看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跪拜，就是你知道吗？跪着膜拜的心情，是因为我觉得作者真的很强诶，就是他完全的把很多抽象的概念用科学的方式写得非常的好。那这一章呢，他在讲说，人在进入冥想状态的时候，为什么可以进入到一个神秘体验里面？然后为什么可以透过冥想，然后开启一个人的天线？但是呢，他在讲天线的这件事情呢，他是用波平的方式，以一个科学的方式呢，在讲述，然后同时也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进入。冥想相对来说，脑波比较稳定的状态，可以让一切想象的事情变成现实。他用科学原理在解释这一切，我真的觉得太强了。好，那么我们就来进入到第三章，到底在讲些什么呢？第三章的标题是"把宇宙天线架起来，让想象变成现实"。那文中就有讲到说，要超越我们的物质、肉身、环境，还有时间的感受呢，并不容易，但是绝对值得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断除与目前所在的这个物质世界的一切连结的时候，就得以进入到另外一个称为叫做量子的能量场当中，就是一个量子场域当中。那这个量子的场域呢，它是一个有无尽可能性的场域。那要解释这个量子场域呢，其实并没有很容易，因为它不是一个物质的空间。那因为它非物质的，所以没有办法用旧的物理科学的那种牛顿的定律来解释这一切，因为牛顿的物理定律，它是在讲地球的物理定律，但是它没有办法用来解释整个宇宙的物理定律。那这边就有花一点时间解释一下说，就是量子场域到底是什么？那量子场域呢，它是一个充满能量跟所有的就是振动频率讯息的一个无形的空间。所以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充满着一切所有的振动频率的智慧或意识的场域，因为振动频率即是一种波，即是一种意识，也是一种波动。所以所有的意识的存在都会以一种波动的方式存在于这种无限的空间里面。那这个量子场域呢，它存在于空间跟时间之外，没有任何的物质形式的状态，所以它是处在一个，就是它是存在一种能量波动的状态，可是它不是处在一个物质的世界，所以导致说我们没有办法用物质的肉身去感觉这个量子的场域，可是它却是无所不在于整个宇宙当中的。那这个东西，它就后面会再更详细的提到量子到底是什么。那这边呢，稍微岔出来讲一个，作者讲到的一个很有趣的概念。作者说，依据他的经验呢，他相信量子场域当中存在着一种就是智慧的能量存在。那这个智慧的能量存在呢，他一直观察着所有宇宙跟星系万物。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讲呢？是因为很多人会认为说，就是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在科学界非常普遍的存在，就是人家在讨论说，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神，到底有没有所谓的造物主。那很多科学家呢，是不相信有神有造物主的，但是作者呢，他提到了量子场之中，他相信有一种就是智慧意识的存在。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讲呢？因为他提到，他讲说，假设这个宇宙是由大爆炸所形成的，那么大爆炸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它是有秩序的还是没有秩序的？那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是大爆炸之后是没有秩序的，但是如果大爆炸完之后一切都是没有秩序的情况的话，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星系的产生？就是大家可以懂作者在这边提问的意思吗？就是如果假设宇宙就只是一个大爆炸，爆炸完了之后没有任何的事情的存在的话，那就只是一个爆炸完的残骸物的状态，应该是一片狼藉的。可是为什么大爆炸完了之后，可能却慢慢的这些能量会被聚合，而开始形成了一些像是星球或能量体的状态出现？所以呢，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作者他相信说，必然是有某一种智慧意识把这些能量跟物质去建构组成一个井然有序的系统，那统一这些所有的自然力量，才得以创造出一个这样子的有结构的有秩序的一个宇宙的状态。那他认为这种智慧与能量状态正是量子场域所谓的统一场域。为什么他会称它是一个统一场域呢？因为所有的讯息跟能量都会存在于这一个场域当中，而形成一个统一，就是一个统一的状态。所以量子场又称为叫统一场。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合一意识讲的东西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概念，只是这是神学里面在讲的，就是玄学里面在讲的所谓的一为全，全为一。然后但是呢，在科学范畴里面，他们称它为量子场域。那量子场域呢，也就是所谓的就是神的存在嘛，就是所谓的 无限光，就是它是所有，它什么都不是，但是它也是一切的存在，它是所有振动频率的总和，而这个振动频率的总和就是汇聚而成的所谓的神的能量体的存在。这个在天使灵气的进阶的时候会讲到这个概念。然后我觉得作者他很厉害的是，因为这个概念我可以懂，所以其实作者他讲的每一个字句我都可以理解他想要表达，可是我觉得好像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理解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想啊，我举一个比较容易让大家理解的例子好了，因为我觉得作者他讲的这些太多专有名词了，可能会让大家很难理解。我这样子描述量子场域，看大家可不可以比较容易吸收消化。就是呢，量子场域它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所有的东西都是量子聚合而成的。简单来说，就是你、我、植物、动物、建筑物，所有东西都是所谓的碳、氢、氧原子去组合而成的。那我是很多的碳、氢、氧原子组合而成的我的身体，桌子是碳、氢、氧原子组合而成的桌子的样子，建筑物是碳、氢、氧原子所组成的，只是比例跟模式不一样而已。那这个概念呢，你把它想象成是什么？小时候大家有没有玩过积木？如果你曾经有玩过积木，就算没有玩过，你一定也看过积木或者是乐高积木，对不对？那乐高积木的话呢，是不是你今天获得了一桶积木块，这桶积木块里面它可能有圆形的、三角形的、方形的、长方形的，各种的就是积木块。 那你今天想要盖出一栋大楼，你是不是会拿积木块里面的东西去把它组装，然后拼接成一个你想要盖出来的大楼，对不对？但是如果假设你今天想要盖出一个长颈鹿，那你是不是会把这些积木把它拆掉，然后呢再用这一些一样也是圆形的、三角形的、长方形的这些积木，然后呢把它组装起来，然后拼成了一个譬如说长颈鹿的动物的样子。那如果你今天想要组成一个人的样子的话，你是不是一样也会把这积木拆开，然后去把它组装成譬如说你想要组出一个你自己的积木的样子，你就会把它组装起来。那基本上量子就是那些积木块，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吗？所谓的碳氢氧原子就是那些积木块。然后呢，不管今天是一栋建筑物，或者是动物或植物，或者是人好了，它都只是用这些积木块去拼出不同的样子。但是呢，当你看待这一个样子，譬如说这个建筑物或者是这个长颈鹿好了，你可以看出这一些积木它组成起来的、组建起来之后，它的形态是一栋建筑物或者是一个长颈鹿。但是呢，你也可以把你组建起来的一个长颈鹿看成是它用了哪一些积木组成的。它可能是透过一个圆形的积木搭配三个三角形再搭配六个长方形所组建起来的一个轮廓状态，所以可以明显理解这两者差异了吗？那如果你今天看到的是一整个长颈鹿的样子，那这就是处于三维度的物质状态，你只会看到这个人的轮廓，他所组建出来的轮廓样子，就像是你会看到桌子、椅子跟譬如说人的身体，这就是所谓的三维度，所有东西都是就是被组建出来的轮廓样子。但是你也可以用量子的方式来看待桌子、椅子、人，那你就会看见一坨一坨的碳氢氧原子这些积木所拼出来的个就是样子这样子。所以就是等于说你要用什么样的形态来看一切，其实它都只是角度的不同。你可以用三维度的物质的方式来看待，就是桌子就是桌子，椅子就是椅子，你就是看到这样。可是你也可以用量子的方式来看待说，哦，原来桌子它是有很多的碳氢氧的这种很像小的积木块去间接组装起来的一个桌子的样子。那人的话也是很多的碳氢氧原子这些积木所间接组合而成的一个人的身体的样子。那这个就是量子的概念。那这边再回来以这样子积木的概念呢来讲，就是作者提到的量子场是什么意思呢？量子场的话，我觉得以我刚刚积木的这个譬喻的话，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当你呢以积木的形态，就是一个圆形的、三角形的、方形的、长形的积木的方式来看待万物的时候，然后呢你进入到了一个空间里面，在这个空间里面呢，所有的一切你看见的所有一切都是以个别的圆形的积木、三角形的、方形的积木存在的。你是用这种视角在看待就是所有空间场域的一切事情。那量子场呢，它是一个存在着无限的圆形、无限的三角形、无限的长方形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假设你今天是一个玩积木的小朋友，你在地球的时候你只拥有一桶积木，所以你今天组装任何东西，你只可以用这桶积木去组装成你所想要的一切的东西。但是你今天换一个角度想，如果你今天去到一个拥有无限积木的空间，那你是不是要拼出什么都可以？无论那个东西有多大或者是多小， 你没有所谓的你的手上只有一桶积木，这桶积木里面可能只有三个圆形、六个三角形、十二个长方形，所以你拼任何东西，你都只能透过三个圆形、六个三角形这种有限的状态来拼。然后如果就是等于说那一桶积木，你在地球积木就是有限的积木状态，可是量子场域呢，是你进入到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它是一个无限大的空间，而在这个无限大的空间里面，你拥有无限的拼无限的积木块，所以你想要拼出多小的多庞大的东西都可以。所以我这样子讲大家可以理解吗？所以呢，如果你可以让自己进入到量子场域的时候，那么你所想要创造出来的都有可能被创造出来，因为你就不会受限于你今天的资源，而是你进入到量子场域的时候，你拥有无限的碳、无限的氢、无限的氧这些小小的积木块。所以你今天想要建造出一个超级庞大的城堡，那你也建得出来。你今天想要建造出一个航空母舰，你也可以用这些无限的积木块建出来。你今天想要创造出一个月球，你就可以用这些无限的无限的积木块拼装组装成一个月球。所以你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进入量子场它可以帮助你梦想成真，因为你的梦想你会觉得它是好像在现实世界当中没有办法执行，你没有那个资源，可是当你进入量子场的时候，你拥有无限的量子、无限的积木块的时候，你就可以组装任何你想要就是构成的东西。所以你想想看哦，如果一个小朋友他原本的积木块都只有一桶的积木块，有限的积木块，可是如果今天一个小朋友他进入一个游乐园里面，然后那个游乐园里面有无限的积木块供他使用的时候，这个小朋友是不是可以把他所有天马行空想象出来的东西去透过无限的积木块创造出来？而我们就是那个小朋友，而你要让自己只拿着那一桶有限的积木，还是你想要进入一个无限的积木的乐园里面，去拼出任何你所想要创造出来天马行空的一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物质世界跟量子场之间的差别。如果你有办法进入到量子场的时候，你所想的一切，你所散发出来的频率振动，而这些频率振动它会吸引相对的量子场里面的能量的时候，你就像是那个小朋友，你已经在用无限的积木块开始在组装了。我希望这样子举例大家可以理解，我觉得我自己举例的真好，我要给我自己一个拍拍手。我觉得用积木块的方式来解释量子场域真的是很好很好理解的方法。我觉得这些讯息一定是来自更高维度给我的，让我用更好的方法来跟大家解释。好，那作者他有提到吗？他相信呢，量子场域当中有个智慧的存在，是因为他觉得怎么可能这个世界这个无限的世界里面应该所有东西都是散落的，可是为什么会有一些有形体的并且是有韵律规则节奏的东西存在？那势必是有人把这些东西组装起来，那个组装起这一切的就是那个存在的智慧意识，也就是我觉得大家比较常在讲神的存在啦。对，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我觉得作者也有用他的方式解释了一个关于量子场域你要怎么去理解，你自己是不是进入它了呢？为了让你对这个量子场域有一些大概的概念呢，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拿掉了地球上的所有的人类、所有的植物及大自然，或者是所有有形的物质， 包含着所有的板块、大陆、海洋，甚至是地球本身。接着想象你还可以再拿掉太阳系当中的所有行星、恒星，还有包括我们的太阳，接着再拿掉你所能够知道银河系当中的所有能够发光的恒星，接着再拿掉宇宙当中的所有的银河系，没有任何的空气，甚至没有任何你能够用肉眼看见的光线，那你就会发现，当这些物质的东西都被抽掉的时候，只剩下绝对的黑暗，也就是所谓空的状态。而这个虚空的状态呢，又被称为叫做零点场。这个零点场意思叫做归零的场域的概念。所谓的虚空空的状态，就是所有东西都去除掉，然后进入到一个归零的状态。那当你能够感受到这个状态的时候，就代表你在那个当下时刻成为意识，进入到一个存在于一切之中的统一场域，也就是量子场域。你将置身于一个无限的黑色空间，也就是虚空之中。而在这个虚空之中呢，没有存在任何的物质，而一切都是以一种能量波的方式存在着。那若是你进入到这种虚空之中，那你是否可以想象，你在这里不仅看不见任何的物质事物，是因为你进入了一个没有肉身的境界，你没有可以看见物质的视力，也没有可以听见、感受、闻嗅或者是品尝事物的能力，因为在这个空间当中，你没有你的身体了，所以你也不会有任何的感官。你能存在于量子场的唯一方式，就是成为一种纯然的意识存在。说得更精准一些，你能够体验这个量子场域的唯一方式，就是只能应用你的意识进入，因为量子场它不是物质的，它不是身体的体验，而是你的意识才有办法进入到这种波的状态。因为你的意识也是一种波的存在，所以你的意识的波的存在才能进入到量子这种虚空的波的存在空间。所以既然你的意识就是觉知，而觉知就是付出你的注意力，因此一旦你超越感官的世界去注意量子场当中的能量，那么你的意识便得以连接至更高层次的频率与讯息。一开始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但是量子场并非空无一物，就是前面不是有讲说量子场就是以一种虚空所有的物质都拿掉的情况之下，而存在着一种什么都没有的虚空吗？所以呢，你会以为这个虚空什么都没有，但是事实上它只是没有物质，而事实上量子场它是充满着频率跟能量的一种无限的空间，所有的振动频率其实都是一种讯息，一种讯号。所以大家这样子听到这边可以理解吗？我稍微整理一下，简单来说就是量子场它不是物质的空间，所以你没有办法用你的物质的身体去感受它，去发现它的存在，因为它就不是物质的。可是量子场呢，它是一个去掉所有物质之后只剩下来的那个波频的能量空间。那以我们人的存在呢，你的身体是物质的，可是你的意识是抽象的，所以如果你要进入一个抽象的场域呢，你只能够用你的意识抽象的波状态去进入到量子场域的波的场域。所以大家要分成两边，就是一个人的组成是由物质的身体跟意识的波而组成在一起的。 那如果你要进入到物质的世界，你要用你的身体去感受一切，但是你要进入波的世界，那你就只能用你拥有的波，也就是你的意识，去进入到波的世界。而这个波的世界就是所谓量子场域。所以这样子可以区分吗？我觉得大家要先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不要以物质的东西去讲求所有的东西。事实上在科学的范畴里面也是有所谓的有形体的物质物理跟没有形体的物理，就是所谓的能量波的状态。而能量波的状态不是所谓的物理的东西，就像 S 光， S 光波它存在，可是它不是物理的，它就只是一个振波。那如果你要进入到振波的状态的话，你不可以用有形体的东西，因为有形体的东西跟没有形体的波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人呢，拥有这两个东西并存，你的身体是物理性的，但是你的意识它是波频的状态，所以你要进入到量子场这波频场域当中，你就只能用你的意识去进入而已。好，那我们继续回到书里面。所以呢，这边有提到他说量子场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是一个充满无限能量的场域，这些能量的震动不但超越物质世界，也超越了我们的物质的身体感官，那正是我们可以用来进行创造的无形能量波的空间。所以这个概念就像是我刚刚讲的那个积木块，就是你进入到量子场域，你有无限的积木块，然后去组装你所想要创造的一切可能。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些漂浮于无限潜能之海的能量来创造，那就完全取决于我们。所以简单来说，量子场存在着各种无限的可能性供你取用。所以如果你要让你自己进入到量子场域，你就只能以一种觉知或意识的波频存在进入。那么如果你能够进入到这个无穷尽的空间，你就会发现这个空间当中没有任何实体的物质，没有任何的人事实地物，只有无限的可能性以一种能量波动的方式存在着。因此如果你发现自己想着生命当中的一切的话，就是你如果你的大脑在想物质的一切的话，那你就会回到这个物质的空间里面。但是如果你能够停留在那个虚空的之中越久的话，那你就会为你自己争取越多的时间，让你准备好去创造生命当中无限的可能的未知。所以在上一章里面啊，作者不是有提到说，就是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的身体，放回到此时此刻当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再去想过去的事情，不再去想三维度物质的一切，你只是以一种意识的状态呢，去感受此刻，就是你的存在，无论是你的身体等等的。然后呢，他就有提到说，如果你不再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三维度当中的任何实质的人事物上面时，你没有放在你的身体，没有放在你就是想着某一个人，或者是你在想一些物质，你接下来要去的地方，以及去感觉时间压力本身，如果你做得很正确的话，你去感觉你的身体，感觉你身体周围的状态，那你就会去成为一个意识状态，而不是物质的形态。那这就是你进入到这种虚空的方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法听得懂，就是作者所想的，就是我觉得作者他前面这边讲说进入虚空的方法，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大家很常讲的静心，就是当你能够譬如说像观呼吸，或者是做身体扫描，或者是做所谓的静心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把能量收回到此时此刻，去感受你此时此刻呼吸的流动，感受到你此时此刻身体的每一个部位的放松。当你感受到你的呼吸，感受到你的身体的时候，那你就会，你的感觉会从物质的感觉进入到一个抽象的感受上，而当你进入到抽象的感受上呢，就是你逐渐进入到虚空之中。这个东西在我的不管是工作坊或者是我的课程里面呢，我一定会带学生做呼吸的练习，所谓的观呼吸，基本上就是能够最快速的让大家进入到抽象能量里面的方法。包含我的天使灵气的课程，如果有上过我天使灵气的学生就会知道我有多么重视呼吸这件事。因为呼吸其实是你从物质世界进入到抽象能量世界里面的一个最快的捷径。好，那后面呢，作者有举一些例子啊，来讲说科学家是如何发现量子世界的。那这个东西是因为他们在了解研究原子，因为那时候大家不是都知道有原子弹吗？就是这个能量波是很大的。那总之呢，就是其实以前啊的科学推进啊，其实很大一部分的进步都是为了要研究武器，你知道吗？所以那时候，像是爱因斯坦那时候啊，就是对这种波。量子啊原子的就是研究啊，其实后来就造出了那个核弹嘛。所以你看，就是他们发现了这个宇宙之间这些很小的能量波动的时候，就是其实对科学界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推动性。可是在物质上面呢，如果应用这些很细微的能量的时候，其实它的，你看一颗原子弹它的就是波是那么的大，所以你看像现在核能其实也是都是在用这些量子或原子的很细小的能量去创造无限很庞大的能量源。所以就好，这个历史的东西我就不讲了。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到，就是总之呢，就是科学家在发现这些量子宇宙的时候，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发现说，物质世界当中的一切都是由这些基础元素组建出来的，所以呢，我们所存在的这个物质的世界是由一个庞大的场域所围绕的原子核所组成的，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所有一切都是碳、氢、氧原子的键结而组成的一切。那这个场域当中，就是一个原子当中呢，又包含着很多一个或多个电子，就是只要有原子就会有电子存在。那这些很小的电子呢，它所存在的场域是很浩瀚的，其中有 99.99999% 的空间几乎都是空无一物的。那事实上呢，它所存在的空间并不是真的没有，而是由一大堆的能量频率所组成，而构建出一个看似无形却又互相连接着的一个讯息场。那在我们这个已知的宇宙的所有的一切，虽然一切看起来都是坚固的固体，就像桌子，就像人的身体，就是都是物质的固体的状态，但是事实上有 99.99999% 都是除了碳、氢、氧原子以外，还有碳、氢、氧原子这些小的东西，它们所附加的这些电子的状态。所以事实上呢，宇宙的大部分呢，都是处在于这种电子所存在的这种空无一物的空间当中。所以相较于没有任何物质的巨大空间，其实事实上物质只是占了很小的一部分。到目前为止大家听得懂吗？简单来说就是呢，一个原子呢，它的周边会有很多的 电子环绕着，可是这个电子呢，它不是在固定的位置，它只是环绕着这个原子，可是呢，这个电子它环绕 的空间是有很多无限的空间，反正它只要环绕着这个原子就可以了。所以你要说它可能是一厘米的贴近它，也有可能是一公分，也有可能是十公分的贴近它，所以呢，它会以什么样的形态环绕着它呢？其实基本上它环绕的这个空间呢，是你认为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任何东西，但是事实上电子都是在这个东西的这个空间里面穿梭着，这样可以理解吗？大家有机会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电子好了，原子跟电子之间的关系就会比较容易帮助大家理解。我这边就不多讲了，因为我觉得要用口语的方式去讲述一个具体的概念的话比较难，如果是用画画的就可以讲的比较清楚，但是我觉得大家自己上网去查一下原子跟电子应该就可以理解。那因为电子很小嘛，所以呢电子又环绕着原子，所以你大多数的时候因为它的速度很快，所以你看不到电子在哪里，但是它确实是环绕着原子的，所以呢它以一种环形的方式各个面向的充斥着这个原子的时候，看似这个空间当中什么都没有，但是事实上电子却是充满着这个空间的无限可能性环绕着这个原子。好，所以呢研究人员很快就发现说，在这个宽阔的场域当中四处移动的电子，它的轨迹是完全没有办法被预测的。这些电子呢它不受限制于地球的这个物质的运行法则，就是它没有任何规律啊。所以当你看见这个电子的时候呢，此刻它在这个地方，可是下一刻它又消失在另外一个轨迹里面，所以其实你根本没有办法预测它到底会在哪里出现。那因为这个原因呢，研究人员就发现了，因为电子是以一种无限种可能性的方式同步存在的，只有在观察者把他的注意力放在寻找某些物质的时候，这些无形的能量与信息场域才会突然塌陷成一颗粒子，也就是所谓我们所知道的电子。反正这边又讲到一个科学的专有名词啊，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理解，但是我这边就不讲了。反正简单来说，就是只要你在观察电子，那能量在那边汇聚塌陷了，就会看到电子，但是它下一秒这个能量会转移，所以它又会不见。所以他就说，就是简单来说，电子它会呈现出来，但是它下一刻会消失，变回一个能量波的状态。所以呢，物质的电子，如果你要观察到它，就是你必须要给予这个电子波注意力，然后它就会转换成物质的状态存在。但是当我们没有再继续注意它的时候，它又会变成抽象的能量状态。所以这个电子的状态呢，它是处在一个实体与抽象之间的一个转换状态。那我们心智跟物质就是以这种方式在量子场当中联系在一起的。好，所以呢你对于以上的讯息到底可不可以理解也没有关系，可以理解就尽量理解，不能理解的话反正最终这边要来总结了。所以当你可以知道说这个量子场域之后呢，它对你的意义就是，如果你每天都从相同层次的心智去看待你的生活，根据你的过去来预测你的未来，那你等同于在把无限的能量场构建成相同的讯息模式，也就是你现在的惯性生活。所以如果你一早醒来就想着诶，我的身体疼痛呢，那你所熟悉的疼痛很快就会来报到了，因为你期望这个疼痛出现。所以呢，如果你可以把自己的注意力从物质的世界转移 那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如果你在前面所讲的这些章节呢，了解到了，如果你把你的注意力从你的身体转移开来，你就会变成没有身体的状态，那你就不会再感受到任何的感官。那如果你把你的注意力从跟你人生有关的人们身上转移开来，那你就会变成一个谁都不是的状态。因此，你的身份不再是父母、伴侣、兄弟姐妹、朋友，甚至不再是某一个行业、政党或族群的一员，没有任何的种族、性别、性取向、年龄的限制。那如果你把你的注意力从物质环境当中的事物转移开来，那你就会变成处在一个没有任何物质跟没有任何环境的状态。最后，如果你将你的注意力从线性的时间，所谓的有过去未来的分别的这种时间感受上面转移开来，那你就会变成没有时间存在的状态，只存在于当下。而量子场当中的无限可能性都存在于当下，因为你不再认同或连接这个物质世界，也不再试图与物质去影响物质，那么这个时候你已经超越了物质了，也不再认同于你存在于物质时空当中的身体，而实际上你正处在一个统一场，也就是量子场域的巨大黑暗当中，在这里没有任何物质的存在。这正是作者所描述到的，你回到当下的时候，你可能会进入到的一种虚空虚无的情况。那当这种空的感受发生时，你的注意力与能量会毫不保留地给予一个超越物质一切可能性的未知空间当中，而这是一个只由带着能量无形振动频率所组成的一个量子场域，就像电子从有形化为无形一样。那么如果你可以把你的注意力从你的生活物质当中转移开来，那你的人生也将有可能从这种有形的有限的状态，然后进入到无形的无限的可能性。总而言之，如果你已经专注于已知，那么你就会只得到你所知道的一切。可是如果你专注于这种未知的无限可能性，你就会创造出一种充满着无限可能的机会。你能够以意识的状态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场域当中逗留的越久，那么你就能够投注于未知场域的能量越久，你就越有可能在你的生命中创造出新的经验或新的可能性，而这就是量子法则。好啦，我觉得这一章真的是有一点点，真的是有点硬啊。我自己看我是还蛮享受的，因为我可以理解作者他想要表达，因为毕竟我一直都用科学方式在理解玄学的东西嘛。那今天分享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试着用科学的方式来理解这些抽象的一切。可是你要理解之前，你必须要先了解所谓的电子、原子啊、量子力学的概念。那如果大家可以理解的话，就祝福吧。那如果你真的觉得很难理解的话呢，你就用我前面所讲到的那个积木块的理论，就是一块一块积木的理论来试着理解量子场域，就会比较容易理解。简单来说，就是你在物质的世界呢，你拥有一切都是有限的，所以你只拥有一桶或两桶的积木块。有一些人天生下来资源很多，他可能有十桶的积木块，但是无论你是拥有一桶、两桶或十桶的积木块，最终这些东西都只是有限的资源嘛。可是如果你想要创造出无限的梦想可能性的话，那你有没有可能让自己进入到一个充满着无限积木块的 乐园当中呢？而这个充满着无限积木块的乐园，就是所谓的量子场域。在量子场域当中，有无限的碳、无限的氢、无限的氧、无限的各种原子的状态。那你只要让你自己呢，从有形的物质状态呢，去掉你的身体，去掉一切，让你进入到一个纯然的意识的波平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拥有无限的碳起积木、氧积木、氢积木，就是我把这些碳、氢、氧原子都把它讲成是一种积木块的话，你就会进入一个拥有无限的积木块的空间。那你今天想要建造这个很大很大的城堡，它就算需要无限的积木块，你一样可以拼得出来。你今天想要一个就是充满金币的金库，你一样可以用这些积木去组装出一个就是被金币塞爆的金库。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让自己进入到意识的这种量子场域的时候，你所想象、你所想要创造的一切都有可能在量子场域创造出来的时候，那自然而然这些量子的波的状态，它就会转换成你物质的状态呈现，所以你就可以心想事成。好啦，那今天的这一集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觉得讯息量有点大，大家可能要稍微消化一下。那你当然可以多听几次咯。那下一集的话呢，会来讲就是实际的冥想它是如何改变你的大脑。一样作者也是有用脑科学脑波的方式在讲述。我也是跪着读啦，觉得非常的厉害。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我们下一期见，拜拜。